历代志下第四章，他又制造一座铜坛，长二十肘，宽二十肘，高十肘，又铸了一个铜海，样式是圆的，高五肘，近十肘，为三十肘。海周围有野瓜的样式，每肘十瓜，共有两行，是铸海的时候铸上的。有十二只铜牛驮海，三只向北，三只向西，三只向南，三只向东。海在牛上，牛尾向内，海后一掌，边如杯边，右如百合花，可容三千巴特。又制造十个盆，五个放在右边，五个放在左边，现凡祭所用之物都洗在其内，但海是为祭司沐浴的。他又照所定的样式造十个金灯台，放在殿里，五个在右边，五个在左边。又造十张桌子，放在殿里，五张在右边，五张在左边。又造一百个金碗。又建立祭司院和大院，并院门用铜包裹门扇，将海安在殿门的右边，就是南边。护栏又造了盆、铲、碗，这样他为所罗门王做完了神殿的工。所造的就是两根柱子和柱上两个如球的顶，并两个盖柱顶的网子和四百石榴安在两个网子上，每网两行，盖着两个柱子上如球的顶。盆座和其上的盆，海和海下的十二只牛，盆、铲子、肉叉子与耶和华殿里的一切器皿，都是巧匠护栏用光亮的铜为所罗门王造成的，是在约旦平原舒哥和撒利旦中间借胶泥铸成的。所罗门制造的这一切甚多，铜的轻重无法可查。所罗门又造神殿里的金坛和陈设饼的桌子，并精金的灯台和灯盏，可以照例点在内殿前。灯台上的花和灯盏并蜡剪都是金的，且是纯金的。又用精金制造镊子、盘子、调羹、火鼎。至于殿门和至圣所的门扇，并殿的门扇，都是金子装饰的。
历代志下第五章，
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神殿的府库里。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招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锡安运上来。于是以色列众人在七月节前都聚集到王那里。以色列众长老来到，利未人便抬起约柜，祭司利未人将约柜运上来，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都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掩约柜和抬柜的杠。这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前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约柜里唯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以外并无别物。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已自洁，并不分班供职。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撒、西曼、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钹、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一百二十个祭司吹号，吹号的、歌唱的都一齐发声，声合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钹，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
历代志下第四章，其实你在读的过程的里面，好像又是在记载圣殿里面一些的器具，他们的尺寸跟他们的重量以及他们的数量。你在读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有点无趣啊，这好像跟我们基督徒现在的生活没什么关系。但其实作者以斯拉特别在第四章讲到整个圣殿里面的东西，他有一个特别的属灵的一个心意要跟我们分享，那就是你一定要去明白为什么通通都在讲铜，没有在讲金，很特别的一件事情。而且圣殿里面的数量，这些器材的数量跟会幕当初之前的这些数量都不一样，有些不一样，有些一样，所带来的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因为以斯拉要告诉那些回归到犹大地建造耶路撒冷的这群人，要重新建造圣殿的这群人，要告诉他们一件事，神的心意在铜这个记载的上面要彰显出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怜悯、饶恕，以及要叫我们学会去敬畏他。 首先你看四章第一节，他又制造一个铜坛，这就是铜祭坛，长二十轴，宽二十轴，高十轴，哇，这非常大啊，这高大概一层楼半，这比当初原来的那个会幕的祭坛啊还要更大。所以你从会幕本来铜祭坛是这样子哈，现在到了圣殿的铜祭坛变这么大又这么高，就表示神要借着审判跟赦免人的范围变大了。这就是提醒这些回到耶路撒冷这群人，让他们知道其实神的饶恕、神的怜悯跟神的救恩的临到要变大了。然后第二节又说那个铜海就是洗濯盆，洗濯盆也变大了，不仅是变大变多，哇，祭司根本也用不到那么多水啊，要舀也不方便，这么高谁会把水做得这么高要从上面舀水呢？所以神的心意要让我们去知道神的洁净是从天上而来的，而且不单是只有一个洗濯盆啊，现在啊还多了个十个盆就在旁边，本来是一个现在变一个变大了还变十个，所以神要洁净我们的心意加强了，神要叫我们更多的人可以来侍奉，更多的人可以来亲近神，同时神的洁净也会越来越多。所以你今天可以真的可以祷告一件事，就是说主啊，洁净我，怜悯我，洗净我，你的恩典要变多在我的身上，同时你的洁净要变多，好让我可以侍奉你，好让我可以亲近你，好让我可以来寻求你。第七节到第十节就是说到金灯台本来只有一个，现在变十个，五个左边五个右边，陈设饼的桌子本来只有一张，现在变成十张，全部都加倍了。神的心意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神的供应变多了，神的说话变多了，神的光照也变多了。所以你看到第十一节一到第十六节，哇，这些东西都是越来越多啊。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会幕以前都是记载金子是怎么用，铜就没什么介绍，那边因为会幕是要不断去彰显神的荣耀神的大能，可是到了所罗门建造圣殿，金跟银倒没什么讲，全部都在讲铜。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流亡的这些人以前最常听过的故事就是尼布贾尼撒王，当时的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王把所有圣殿里面的外在内在全部都抢走了，把那个铜，就是当时的那个铜柱、铜祭坛，还有他们当时的洗濯盆铜案，全部都完全的打碎掳到了巴比伦。所以这是让犹太人很心痛的故事，就提醒我们重新神的建造，神的圣殿会这么多，就是提醒回来的这群人，神的安慰要加多，神的怜悯要加多，神的心意要加多，神的供应要加多，神的洁净也要加多。但是第十八节，所罗门造圣殿里的金坛，就是金香炉啊，香坛就是祷告的地方，没有增多，还是一个。为什么？所有都加多，只有香坛没有加多。这边是强调我们的祷告不在乎有太多的言语，而在乎你只要凭着一个真实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就算是一个祷告，一个求神怜悯的祷告，一个全心全意求神爱的浇灌的祷告，神都垂听，神都成就。这就是第四章。所以你在读的过程当中，你会发觉读这个铜干什么，这个金跟银都没在介绍，记载这个铜，这个香，记载这个祭坛，又记载这个洗濯盆，这个变成铜海了，以前叫洗濯盆呐，现在变成铜海了，变大了。那你就发现金灯台也变多了，陈设饼的桌子也变多了。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就是他的供应要十足的，是十倍的，一直充满在我们的身上。不要放弃，亲爱的家人，圣殿的建造都是一直在提醒我们，在今世我们在神的教会工作，今世我们在神的殿中聚会，今世我们一直活在神的同在里面。他的心意要向我们更加的显明，他的爱的倾倒，他的同在，他的洁净，他的怜悯，他的祝福，甚至是他的说话，甚至他圣灵的引导，都是加倍加倍的加倍的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可以真的向神祷告，主，你对我的心说话嘛，你对我的儿女的心说话，主啊，你的光光照我，引导我，不要让我活在罪中嘛。我说了不合宜的话，我想了不合宜的事，我的手做了不合宜的事情，我的腿我的脚去了不合宜的地方，圣灵啊，金灯台啊，十倍的光照在我的身上嘛，铜海要十倍的洁净嘛， 我可能很容易做错事，这个世代有许多的污秽败坏，有许多的网络的诱惑，我可能就被玷污了，我可能就被这个错误的一些资讯给玷污了。主啊，同海十倍的来洁净我，洁净我，让我可以圣洁的致力在神面前来侍奉他。你可以向神要加倍的恩典嘛，加倍的恩典不单是我享受物质的祝福，更大加倍的恩典是神内住在我的里面，不是以前是会幕啦，现在变圣殿啦，是十倍的。但是我的祷告仍不变，所有都变十倍，只有金香炉，也就是香坛还是一个，那就是我的祷告在神面前不变。我就是一个单一的祷告，我就是单单相信的祷告，不在乎言语的多寡，而在乎我全心全意，我要来到神的面前依靠他，寻求他。这就是神的心意。到了第五章，约柜就被搬进到圣殿了，祭司利未人吹号歌唱赞美感谢神，所有神的百姓就大声的赞美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但是在记载约柜的过程里面，我们都很熟悉这一段，甚至连祭司都没有办法站立在神面前侍奉。可是第一节却说了一件事情，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器皿都带来，放在哪里？神殿的府库里。这个神殿的府库里面有分别为圣，有扫罗分别为圣的东西，约押分别为圣的东西，亚尼尔分别为圣的东西，他们战争当中所分别为圣的东西都全部放到耶和华圣殿的府库里面。府库是什么？仓库。你会觉得圣殿大家最在乎的就是外面了，铜祭坛啊，铜海啊，十个金灯台啊，十个陈设饼的桌子啊，哇，这个柱子啊，整个圣殿这么柔美华美，谁会去看仓库里面的东西？神看见，神在乎。神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你只要是看重神，尊重神的，神都会将它珍藏起来。所以你不要小看，好像我们在神面前有时候我们的侍奉就这么小，有时候我们为神的摆上一个祷告就这么小，有时候我们好像参与一些侍奉这么小，有时候我们里面的一个征战这么小，有人的征战好大好大哦，我的征战可能就是为着感冒征战，我的征战可能就是为着我的心情不好征战，闷闷不乐征战，我的征战可能就是我要把我里面头脑一些凌乱的思想，嫉妒的思想，骄傲的思想，或者是贪恋这个世界钱财的一些的情感，求神赦免我，我就征战。你会觉得，哎呀，我的这小小的算什么？这些都会被神收藏在他的府库的里面。所以你不要只有看到圣殿，哇，好美哦，好多哦，都是外显的。有些的东西是神要收藏不让人看的。府库里面的东西，祭司看不见；府库里面的东西，百姓看不见；府库里面的东西，只有神看得见。所以你的一个祷告，你在神面前的每一个细微的侍奉，你在神的面前每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细腻的征战，甚至可能是你一个爱的奉献，你凭着自己的量，尽你一切的力量，你就摆上了，这都是神要珍藏在他的府库的里面。亲爱的家人，神很在乎我们对他的心，你每一个对他的摆上，就像是儿女可能画了一个很普通的画给爸爸妈妈，爸爸妈妈都很喜欢的把它贴在冰箱上，贴在他们家的墙上，更况是我们爸父更珍惜，更要珍藏我们对他所凭着爱心和信心所献上的每一个服事和爱心的祷告。所以当祝棚节大家聚集在神的面前，把整个约柜运上来的时候，所有人都来了，所罗门就把他们聚集聚集聚集聚集，祭司就把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到内殿，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的底下，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掩约盖，遮掩约柜和抬柜的杠。家人，神都在一直告诉我们，他在看顾，他在保护。虽然那时候他们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约柜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约柜已经失踪了，可能在这三次的被巴比伦侵略掳掠的过程当中，约柜早就不知道在哪里去了。为什么以斯拉还要再写约柜这件事情？就是要让百姓知道神仍然在，约柜虽然不在了，神的看顾仍然在，神的祝福仍然在。我们只要自洁在神的面前，一直去竭力的赞美他，歌唱他， 同心合意的在他面前侍奉，祭司就没有办法站立在神的面前，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以斯拉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没有圣殿，以斯拉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约柜也失踪了，但是约柜之中在启示录那边会重新再次的在天上显现出来。亲爱的家人，不要小看自己在神面前每一个细微的侍奉，也不要小看其实神的手，基路伯真的是一直在遮盖我们，如今是神的手一直在遮盖我们。不论我们的儿女到外地哪里去读书，不论我们今天搬家到哪里，我们都要一件事情，就是当我同心合一与弟兄姊妹们敬拜赞美尊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神的手要遮盖我们，耶和华的荣光要充满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为自己的生命来祷告，神啊，殿要在我的里面，我要同心合一，我要谦卑尊荣，我要感恩赞美，我每天要诉说的就是耶和华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你的荣光时刻的充满我，让我整个灵人俯伏在你的面前。圣殿过去的尊荣已经过去了，但如今我的里面有圣殿，愿你把你的爱、你的荣耀、你的同在、你的丰盛一直倾倒在我的里面，好让我的生命可以活出你的荣光，活出你的大能。这就是我们今天时刻在神面前的祷告。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们，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PayPal、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